大家好，
今天是2014年4月6日，早晨的礼拜，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里面有写到。自古以来，神通过预言者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方法，在很多不同的时候，告知我们的祖先。在末世的时候，通过圣旨来告知我们。天父把圣旨定为万物的继承者，通过圣旨来创造了被造之世界。在这里有写到，神虽然不是我们肉眼不能看到的，但是并不是说神不能够讲话。在不同的各个不同的时代呢，通过不同的方式向我们来传达神的讯息。比如说在摩西的时代呢，通过摩西和亚伦；在士师的时代呢，通过吉迪恩，还有在末世的时候呢，通过以赛亚、耶米亚、以西结这样的先知来传达神所要向我们传达的内容。这都是神跟我们人类所进行的对话，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所要表达的内容。在末世的时代呢，通过圣旨来传达。这位圣旨呢，就是神的继承人，就是耶稣基督。福音书里面有写到，耶稣基督是很特别的一位，他有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一生的经历。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是通过圣旨，耶稣基督，神创造了整个世界。耶稣创造了这一点，这个特别的，这一点特别的重要。2000年前呢，约瑟夫和玛利亚之间未婚而生下的私生子，这样的结果是这样的一个事实。但是圣经并不是在编织谎言。我们在这里有写到，神在万物创造之时，将圣旨作为神的继承者，通过圣旨万物被创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圣旨是万物的创造者。那圣旨呢，是神的继承者。那么我们人类呢，也同样也是可以继承的。那比如从我们父母那里继承，比如说我们的父母比如通过贷款也好啊，从各种方式辛辛苦苦的养活我们，跟我们上学。如果我们如果要继承的话，不知道继承的几千万日元啊，甚至几亿。继承是有不寻常的一件事情，尽管我们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我想是跟我们一定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具备资格去继承呢，我并不了解。在圣经里面有写到我们跟我们是共同的，是神共同的继承者。我们通过圣经，我们进一步的来看，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在罗马书第八章的十七节里面， 有写到，灵人神在创造的时候，赋予的我们灵人体，这是作为神的子女的见证。如果那么作为子女的话，同时就是继承人。作为神的继承人，耶稣基督我们与耶稣基督共享荣光的同时，也同时必要历经患难，因为我们跟神是继承之人的同时，也是跟基督一样是共同的继承者。我们是共同的继承者，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经常把教会比喻成耶稣的心腹。我们也就是说，妻子是丈夫的共同的继承人。如果这个丈夫去世之后呢，可以继承财产之类的。那我们作为男性呢，那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称得上是基督教的妻子。那我们再来看，在罗马书的八章十七节里面，我们是子女的同时，也就是继承者。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我也很佩服保罗的直感和直觉。因为保罗他从没有在他的一生的生涯当中没有考虑到如何去继承这个事实，但是实际上他已经得到了很多东西，有很不寻常的经历，有很了不起的内容。大家可能没有继承的实感，好像我在说很遥远的事情，但无论如何，对于我们想要能够作为继承人这样的一个资格，这样的一个资历来说，上我们是充满着期待的。但是在罗马书十七章十八节，今天现在的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我们现在为了跟耶稣基督共享荣光的同时，也伴随着我们要经历很多的苦难，因为我们是跟耶稣基督共同的继承人，所以我们并不是一听到继承的并不是光只有好事而已，我们不是光只看到这荣耀的一面，却忽视了苦难。在圣经里面知道到处都充满这种两面性，具有矛盾性的这样的圣言，好事总是伴随着这个相应的要付出的代价，苦难也好。这并不是但我并不是说要强迫自己，要强迫大家一定要去继承去什么，但是我怎么说呢，我想说明的是无论如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我们会继承到什么，那我并不明确。那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继承这样的一个事实，那肯定是这里有不寻常的事情要发生。 在如果是那样的时候，我们不只光有光记住只有喜悦、只有快乐的这一面，而忽略了苦难、艰辛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其实作为基督徒的话，多多少少我们不得不去考虑，我们跟基督徒一样的去共同的承担、去遭受这个苦难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可能很多人听到迫害、苦难啊之类的这样的话题，可能并不喜欢。但我通过保罗呢，我通过圣保罗啊，心灵得到了慰藉。从圣保罗心灵得到了慰藉，也就是说，圣保罗也是，我们应该像圣保罗一样，心甘情愿的，愿意多多少少去，对，很有苦难在等待我们，我们甘愿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有一个姐妹啊，来到教会里面分享了很不少内容，就很感谢啊，这位姐妹跟我说的，她把教会的一些信仰给一些她的一些熟人亲朋好友的牧会者们看，所以请相信，就是简称你的信仰，请务必请相信哦，给了很多人。那后来呢，结果变得很糟糕，并不如他们所预想的那样子。因为遭受到很多的反驳、否定、甚至于迫害啊。从原则上来讲，可能还算不上什么迫害。因为他们起初并不知道这真是意想不到的这样的结果，可能让他们感觉很惊讶。其实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经历也跟耶稣基督一样的，我是并不是感到稀奇，因为我以我亲身的经验来上，我看惯了这样的事实，我并不会感觉有什么感觉大吃一惊的，怎么会这样子？因为我自己是这样走过来的，不会有太大的。反差，怎么说，可能是已经习惯了吧。对于这样的一种待遇也好，这样的一个反应也好，对很多人，有些人来说可能会感觉很发怒恼火，因为他们想的只是好的一方面，只想到荣耀的方面，却忽视了这个苦难的这样的一个事实。那我们就把苦难当成是继承荣耀的这样的一个资历、一个资格吧。如果当成一个资格的一个积分吧，积分有很多种啊，一百日元的积分呢，我们去商店去买东西、去购物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得到积分，我们这样去考虑。以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的。这个想让谁谁谁看，可是我们听到的是抱怨和不幸，甚至于造成的隔阂。但是呢，主神在私下里面不断的给我们累积的分数，有些牧师呢，对于某些牧师来说，我们所说的这些话，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真不奇怪，不可理喻。如果我们就这样罢了的话，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那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为了与基督共享荣耀呢，与此同时我们同要去经历的各种各样的苦难。我们是神的继承人，是 基督徒共跟基督徒共同的继承人，那么我们呢，理应去共同的继承这所有的一切，也就是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保罗说说的像保罗像在我们承受这样那样的苦难呢，跟神像我们想象的荣耀相比是不足为道的，万物呢是继承万物呢是资格的问题，怎么这么劳苦啊之类的话，跟将来的荣耀相比呢，真的是微不足道。那这是出自于圣保罗的话语，那请大家放心好了，因为我们还毕竟不能跟圣保罗相比。那不知不觉让我们在经历当中，我们可以慢慢去明白，如果去商家呢，我们积积分得到了累加，但是我们的钱却减少了，好像，但是呢，似乎我们总会有充满了期待，好像什么好事情在等着的我们。比如说今天，我们被别人说坏话，说我们不好做的不对啊，那没有办法，我们我真的想不开呀，真的。不如放弃算了。如果其实这真的是不足以为道的。好，让我们再来回到希伯来书的，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圣子显现神的荣光。甚至通过他所拥有的历练来保全万物。通过他所拥有的历练来保全万物。甚至是神本身的形象。为了清算所有的这些罪恶，甚至清算了所有的罪恶，愿处在高处大能者的右边，也就是对于耶稣基督，并不是着眼于我们看耶稣基督，不光是看我们能够看见的部分，我们也应该去理解我们看不见的部分。我们跟基督共同受苦难的话，那么在后世的话，我们同样会得到荣光，因为基督徒就是神本质的显现。我们务必要理解这一点。我们知道耶稣他是拿撒勒出生的，在他的公生涯当中传道了很多人，传扬着神的圣言。在三年公孙安三年半后，被他的弟子有被军手贿赂，现在犹大在收受了金钱之后，把耶稣出卖了，最后被活活的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耶稣他在 使得之前一切都成就了。我们只有看到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啊，那我们必须看到事情的两面。怎么说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府中这边有很大的公司，在这个员工呢，跑着来这个公司啊，像跑马拉松似的，因为员工也特别多，公司特别大嘛。在这些很悠闲的人来说的话，怎么这么疯狂啊，跑步去？那不是很辛苦吗？对于我的话来说，我也可能不会这样去做。但是呢，这些员工来说，他们并不是白搭的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充满了士气，努力干活，能拿到奖金，这样跑起来，他们认为是很棒的事情，也有很必要去做，他们觉得很有干劲。就是说神，给我招，我们不是因为怕遭受苦难而回避荣光，我们应该这样同样跟耶稣共同经历苦难，那么我们同样可以得到在后世得到荣光。我们在第三在里面，我们看神的本质是通过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的。那么我们如何来看神的本质呢？我们通过耶稣的一生，我们可以来了解。在希腊语里面呢，charakta 这样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词汇。那我们可以把它翻成吉祥物也好，或者说代身也好，替身也好，大家有听说过吧？那比如说在我们翻开词典一看的话，这个 character 的话，比如说某个地方的话，某个地方的这个 character 这个吉祥物有，比如说板桥，桥船一带的话，就有桥船一带的这个吉祥物。但据我所知呢，在日本的那年的话，有仙道空这样的一个 character。那 character 这个 character 是其实是一个和尚，是一个是一个小孩子，是一个长着尖尖的鹿角的这样的和尚。那个可能他们说很不协调，倒是蛮有个性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可能我们以对了解的人呢，一看到鹿角的这个儿子的话，很一目了然，就会联想到那年的这样的地方。那耶稣呢，他是作为神的分身向我们显现。怎么我们看圣经的话，耶稣他好像是一个很可怕的军人，是一个魔鬼的形象吧，肉眼看不见的神的这个代身的话，但是通过耶稣带着肉身的耶稣向我们显现，这真是值得感谢的一件事情。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呢，耶稣基督这么一位神是用容易明白的方式向我们显现的。那么耶稣他所行走过来的这个个人路程，想法、说话方式啊、行动啊，这些本来是神 看不到的神的话，都是用有形的方式向我们显现。那耶稣那表现他很有个性的、很有特点的一些地方，在当时的话，比如说他说的很多话语的话是超过了律法的，那律法上没有记载的一些话语啊、一些行为，像耶稣都这样去做的话，就在那没有人能够明白，没有人理解，倒是被当时的犹太教视为异端。那耶稣作为肉身的实体来到这个世上，真的是特别的值得感动。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人可能很多人不明白啊，不明白就不明白，越读甚至越糊涂。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我们通过肉眼看得到的这样的 character， 通过神的这个形象，耶稣的动，我们耶稣的这行为，我们对于神的动工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去了解。在希伯来书的一章四节里面，圣子圣子的话比天使们更胜于天使，并且远比诸子卓越。我们也就是说，必须要做的事呢，假如我们比如我们的父亲有很大的这个遗产，比如说某个很昂贵的收藏品呢，或者拥有某一片山林，可是呢有两位弟兄，可能我们知道有两位弟兄的话，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纷争啊，我们叫兄弟相残了、啊、当然一谈到这个继承的是比如说我家两位弟兄的话，我家怎么样，现在那孩子生病了、啊、怎么或者说家运不好，我应该继承多一点，或者有这样的一个争执解决不了的这样的问题。但继承的话，如果有两位的话就像雅各跟以扫一样，那两位兄弟角色的一块的话，真的就会产生这个争夺继承权的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是好像是具有继承权的天使，一位是人类。关于这指示的话，在圣经里面有写到，你们可以了解天使跟人类的这个区分的话，我们了解，在创造之时，我们人是那天使是首先被创造，我们人呢是后来被创造的。我们人却具有肉身，而天使不具有肉身。耶稣基督胜于天使，胜于人类，因为拥有肉身的耶稣，他 承受了苦难。
我们通过雅各和以扫呢，哥哥以扫侍奉着弟弟雅各，这是本来应该这样的一个事实，因为首先的是天使啊，后来的是人类。雅各，但事实上呢，以扫并没有去侍奉雅各那样的人，但是雅各通过侍奉以扫，毕竟去侍奉哥哥，把天使与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给扭转了，给复归了。所以在此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是一直是站在弟弟的辈分的立场，站在比较低的位置，我们需要尊敬站在权威位置的哥哥的立场。那耶稣也是如此。那天首先呢是侍奉着像仆人一样的去侍奉天使，侍奉众人，但后来却改变了这个局面。我们也应该要寻找跟耶稣同样的路程。我们看创世纪，我们能够了解雅各是畏惧以扫的，在以扫面前总是把头低下来。但以扫呢是预先杀害雅各，那就如同亚伯和该隐的关系，该隐杀死了哥哥亚伯，这是预言。这我们关于此事我们不得不了解，在后世的话我们也跟耶稣基督一样会来成就这样的伟业。那么我们要跟天使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去扭转过来，跟我们具有继承权一样。在我们再来看在马太福音的20章24节，听到此事的另外的10个人，关于这位两位兄弟的事情而感到气愤，因为耶稣把他们召唤过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吗？一般的人的支配者先统治这些民众，而这些民众的上面会施加权力，在你们之间。”并不是如此，相反的，你们之间的话，想成为伟大的人的话，是侍奉别人的；要想成为头头的人，应该首先是成为仆人。人子来了，并不是为了接受侍奉，而是为了侍奉别人，并不是为了并且是为了替众人赎罪而舍掉自己的生命。
通过这里我们可以来了解到，在主耶稣的时候是如此。耶稣基督他帮 弟子洗脚，并且把面包分给很多人吃，并传达神的讯息，一直做侍奉的工作，一直以着这个仆人的这个姿态，一直在侍奉的周围的人。但是呢，耶稣基督却是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的这样一个确凿的事实。那我们应该如同耶稣一样，我们以着这个侍奉的心态，一直以着仆人的身躯来行走我们要行走的道路。在后世想要去成为伟大的人的话，在现在我们必须要行走侍奉的道路。即使没有被人认可的话，我们也要一直侍奉下去。只要我们以着这个仆人的姿态来行走的话，我们就会得到，一定会得到评价，会得到这个积分的话，积分。另外，我想说啊，礼拜呢，做礼拜的话，其实是service，在英文的话，Sunday service。也就是为很多人提供这个侍奉的一个地方。那雷蒙的教会呢，我们雷蒙的教会呢，不管能不能拿到钱，我们还是就不断提供服务啊，这些研讨会啊，出版一些书籍什么的话，其实我们总是赤字。我说并不是小字在嘲讽自己，可是这样做的话去把人树立起来培养出来，建立的家庭产生的那个怎么说呢新的这个势力，有富贵了更多的人。因为通过侍奉的话，那个不断的把这个身价提高出来。那耶稣也是如此的行走了这样的一条道路。通过耶稣不断的服侍，投入，那通过服侍别人的话，自己最后被神所提升。圣经不是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真理吗？好，非常感谢今天的大家的聆听。好，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